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六10月28日宣布，针对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以军将会派出更多地面部队扩大地面攻势。随着以色列地面部队攻入加沙，军事专家警告，哈马斯在加沙修建的地下隧道将会让这座城市抗战异常艰难和血腥。据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报道，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表示，加沙地带的战争将会是漫长而艰难的，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日前对 Political 新闻网站说，加沙抗战会快速演变成打了兴奋剂版的摩加迪休之战。抗战历来被视为最难打、伤亡率最高的作战形式之一。加沙隧道为什么会令到这场抗战难上加难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被称作为加沙地铁的庞大隧道系统。军事专家经常提到两个加沙，看得见的加沙，一片夹在地中海和以色列之间的狭长地带，南部接壤埃及，这片土地上居住着23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巴勒斯坦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与混入平民中的哈马斯人员作战，棘手程度可想而知。但相比之下，以色列军队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威胁，是看不见的地下加沙。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哈马斯自2007年掌控加沙以来，就加速修建长达几百公里的隧道系统。以色列将之称作为恐怖隧道，因为这里是哈马斯武装行动的支柱，兼具攻防之用。据多间传媒报道，哈马斯在10月7日恐怖突袭中所劫持的部分人质就被关押在这些隧道里面，令到人质营救工作极度困难。这些隧道亦都是哈马斯重要的走私通道，除了秘密运送和藏匿军火弹药之外，加沙民众的不少生活用品亦都是通过这些隧道走私进入的。哈马斯对此征收过路税作为财政来源。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近20年来，以色列多次通过空袭试图炸毁这些隧道，但由于多数隧道深入地下几十米，空袭效果有限的，以军炸毁隧道的进展根本就赶不上哈马斯新建隧道的速度。哈马斯多数将隧道修建在平民人口特别稠密的地方。据以色列国防军称，这些隧道的接入点隐藏在学校、清真寺、医院和其他民用建筑物的底层，去方便哈马斯武装人员逃避以色列军队袭击和追踪。一名几次参与加沙作战的以色列预备役士兵对 CNBC 说，同一间房里面既住了刚刚出世的婴儿，亦都住了恐怖分子。这些隧道潜入地下深处来到躲避空袭。以色列时报2022年的一则报道显示，至今已经知道的最深隧道位于地下70多米处，宽度略大于成年人的膊头，由混凝土进行加固。学术期刊地缘政治2018年的一篇文章介绍说，加沙地带各条隧道的形态和规模多种多样，多有混凝土加固防止倒塌，有些隧道连有电网、通讯电缆、运输轨道以及防备以军的简易爆炸装置。加沙隧道网络的平均高度约2米，平均宽阔度约为1米，方便人员、运输物资和装备的通过。隧道总数目和总长的确切数字无从知晓，但是哈马斯曾经在2021年声称，他们已经在加沙修建了总长度达到500公里的隧道网络。作为比较，营运里程世界第一的上海地铁总长磁悬浮列车轨道在内831公里，英国地铁总长400公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哈马斯一度在加沙和埃及边界的地下挖通了2500条通往加沙的隧道。加沙隧道有3种用途，走私、防御和进攻。 據英國新聞雜誌《經濟學人》的報導，哈馬斯自2001年就開始在挖隧道，起初的主要用途是供自己和其他伊斯蘭武裝組織從埃及走私武裝人員、軍火、彈藥和生活物資。但在以色列於2005年從加沙撤出軍隊和猶太定居者之前，哈馬斯都曾經將部分隧道挖到去以色列軍方據點下方，在那裡放置爆炸裝置，造成多宗的以軍傷亡事故。以色列在2005年撤出加沙之後，哈馬斯就在2007年控制了這個區域，並加速建造隧道網。為抵禦以色列強大的空襲能力，哈馬斯開始大挖防禦隧道，不單止用作四通八達的走私網絡的一部分，也都用作哈馬斯進行軍事指揮、武裝訓練、製造武器、藏匿軍火的地方。這些隧道不單止抵禦以軍空襲，也都為哈馬斯躲避以色列強大的情報偵察能力提供便利。哈馬斯隨後也都開始挖掘接入以色列境內的攻擊隧道。哈馬斯武裝人員通過這些隧道突襲以色列，殺害士兵，綁架人質。哈馬斯人員鑽出跨境隧道的諸多突襲事件中最有名的一宗，就發生在2006年6月25日，當時兩名以色列士兵被殺，一名叫沙力特的士兵被綁架做人質。2011年作為哈馬斯釋放沙力特的交換條件，以色列就釋放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現任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爾。10月7日的突襲中，部分哈馬斯人員就是通過這些隧道去潛入以色列的。以色列南部的居民生活在持續不斷的恐懼之中，他們知道恐怖分子隨時可能從他們屋企附近的隧道中出現，綁架或殺害他們的鄰居或小孩子。以色列國防軍網站在他對加沙隧道的介紹中是這樣寫的：20多年來，加沙隧道一直是以色列軍方的心頭大患，雖然多次採取空襲和地面行動，但是收效甚微。2004年6月，在哈馬斯人員通過隧道突襲殺害一名以色列士兵之後，以色列針對加沙隧道的空襲炸毀了100多條隧道，但同年12月，哈馬斯通過在一條隧道中放置有殺裝置炸死5名以色列士兵，炸傷6個人。接住落嚟嘅好幾年中，以色列繼續炸毀一啲隧道，但哈馬斯亦都繼續新建一啲隧道，突襲、綁架同埋殺害以色列人質嘅事件亦都冇中斷過。2013年喺以色列民眾報告話，佢哋聽到地下傳來嘅機械打擊聲後，以色列軍方喺地下約18米深嘅地方發現一條長達1.6公里嘅隧道，從加沙通往以色列境內嘅基布茲社區。2014年，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爆發大規模衝突。7月8日，以軍向加沙地帶發動代號為「保護邊界」的軍事行動，大規模空襲和地面進攻同時進行。以軍在那次行動中破壞了30多條隧道，其中14條通入以色列境內，但這個只是整個隧道網絡的一小部分。根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那次博火不單止讓以軍意識到自己在偵測和銷毀隧道方面的能力欠缺，亦都意識到自身隧道戰能力薄弱。2021年5月，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再次爆發自2014年以來的最大規模衝突。停火之後，以軍表示他們在空襲中摧毀100多公里的加沙隧道，但哈馬斯稱他們500多公里的隧道系統只有 5% 是受到空襲。由於哈馬斯挖掘隧道的技術越來越成熟，隧道亦都越挖越深，空襲不單止效果有限，亦都將隧道上方的加沙平民置於危險之中。以軍自2018年以來不斷加強隧道戰訓練，但通過地面部隊清理危機四伏的隧道畢竟是危險重重。以色列開始和美國合作開發一系列新型機械人技術，提升了探測隧道和遠程破壞的能力，並為高度危險的以色列隧道特種兵的戰鬥提供一定的配合。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報導說，哈馬斯聘請的巴勒斯坦年輕人建造隧道，並將國際組織供給加沙民眾的援助金攔截下投資於隧道建設。隧道建設過程中發生多次的塌陷事故，造成工人死亡。根據蘭德公司提供的資料，到2014年哈馬斯一度聘請了900多名的巴勒斯坦人全職建造隧道，其中每條隧道平均需要3個月的時間完成，每條平均耗資$100,000，但一些大型隧道可以耗資 幾百萬美元。建造隧道的資金部分由哈馬斯通過加沙的清真寺籌集，他們將隧道籌資計劃定位成商業投資計劃，由律師起草合同。據《經濟學人》報導，伊朗和北韓亦都參與幫助哈馬斯的隧道建設，為此提供資金和隧道工程師。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